今天继续来讨论就是第十个的分题了，就是讲到人生的态度三个的层面。我们是会去到第七章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三个的层面是什么的层面呢？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，特别来到第七章，他讨论到好多种人生的态度的问题，是特别针对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，我们所遇见不同类型的人士，我们要作出一个有智慧的处理办法。而这些人际的关系我们见到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联的。三种不同的层面，或者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，针对三方面的人士。第一方面就是对于一些弟兄姊妹，对于一些信徒，我们有责任来到去帮助他们。这个是针对特别在教会的当中，或者在群体同一信仰的肢体的里面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。这里是特别第七章一至到第五节所讨论，主耶稣用一个就是讲到批评或者论断这个的题目呢，来到跟我们讲及到这一方面的责任。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一些犬类的人物，对一些犬类的人物，他提及到这一方面，犬类猪类的人物呢，我们不再有传福音的责任这个说话很严重，这个是第六节，第六节七章第六节所讲的。第三个的层面就是对世上面的众人，对世人一般的世人，我们对他们有一种善待他人的责任，这个是第十二节，七章第十二节。我就会跟大家来到分开这三个不同的层面，针对三方面不同的人士，来到去承担一个作主门徒，读过登山宝训，实践登山宝训的人，我们要承担的三种不同的责任。首先第一个的责任是针对特别主内的肢体兄弟姊妹，我们有辅助他们的责任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，从第七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七章一节到五节，我们请一起读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这一处给我们见到呢，就是主耶稣特别是谈论到人际的关系当中呢，那一个批评的问题了，怎样去处理这样的事呢？我们知道一讲到人际关系，很常见的事呢，就是有批评有论断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都会做在别人的身上。人人都被人批评过，人人都曾经去批评过别人，这个也都是一个事实，很实际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，他特别讨论到这个论断的问题，或者批评的问题，他很关心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一班信主的人跟从他作他门生的兄弟姊妹，怎样来到去应付这种带有伤害性的活动呢？这个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有密切的关系的。我就分开这三方面跟大家来到去讨论这个题目了，讲到 论断或者批评这件事。首先我们来到去讲下，究竟论断或者批评本身是什么来的呢？我们看看前面那两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或者你们不要批评人呢，这里并不是指导我们大家对事物的分析，并不是指导我们对价值观念的批判，并不是指导我们对学术意见的交流，并不是这些东西。我们要分别清楚才得。不要论断并不是说叫你去放弃分辨是非的能力，价值优次的判断，并不是。如果是的话呢，那就你就违反了登山宝训的基本精神了。你根本就违反常理，违反这个宝训那种最重要的那个意念。因为刚才我们读到第六章第八节，我们以前讲过是吗？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嘛。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去效法那些外邦的人士。咁嘅时候，如果我哋冇呢一种批判嘅嗰一种嘅标准，唔懂得点样嚟到去呢，嚟到作价值嘅批判、道德嘅批判，我哋根本冇法子可以知道是非黑白，我哋根本冇法子呢嚟到同呢啲外邦嘅人士、世俗嘅人士、后现代嘅人士嚟到划清界线。故此呢，耶稣基督嘅意思绝对不是这些。我们上次又讲，耶稣叫我们在世上生活，不是叫我们去熟世，但是叫我们在世上面来到活出一种抗衡潮流文化的基督徒人生。我们不是去随波逐流，我们乃是去作中流的底柱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很清楚的批判的原则做人，有一种批判的意识，有一种属灵的鉴辨，spiritual discernment 或者 intellectual judgment， 这些是做人很基本必须要有的。我们读书，我们求学，目的都是想栽培这种准确的是非黑白价值批判的能力。因此我们首先要讲清楚，这里所说的批评论断不是什么。咁我哋再问，咁就呢种耶稣所讲嘅批评论断是乜嘢呢？咁系咩嘅东西呢？我哋知道整个登山宝训好强调到，好似以前我哋讲过内心嘅敬虔。因此耶稣讲过，你哋嘅嗰种嘅敬虔，你哋嘅义，如果唔胜过呢啲文士法利赛人嘅义，你哋不能进神嘅国。因此呢，整个的宝训很重视到我们内心那种的心态，那种的动机。如果没有正确良善的动机，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事。好像上次我们讲及到敬虔追求的真与假，是不是所强调的就是那个动机的问题，内心深处那种的光景。这里所讲的论断批评呢，就是本着一种不良的动机来到去斥责，来到去吹毛求疵，来到去重伤他人，来到去毁坏他人的声誉，来到去踩低他人，来到去落井下石。这个就是耶稣在这处叫我们不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使人家无法只可以落台，使人家无地来到自用，我们来到去定他人的罪。听到这样的时候，大家或者会反问，我们说主耶稣他自己都是好像这样做的，他批评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粉色的坟墓，哇，很厉害的说话吧。究竟耶稣这样来到去指责，但是他又叫我们不要来到这样做，是不是有所矛盾呢？ 我哋点样嚟到去处理呢一个嘅问题呢？我哋了解到耶稣嚟到去批评嗰啲嘅法利赛人，话佢哋假冒为善，话佢哋粉饰嘅坟墓等等。我哋知道呢啲嘅批评系呢一班嘅宗教领袖佢哋应得嘅。耶稣对佢哋嘅批判，并没有不良嘅动机。耶稣对他们的批判，对他们的论断，并没有违反真理。因此呢，主的批判并不是跟这一处他叫我们所做的是背道而驰的，绝对没有，反而是一贯性一贯性。为什么我们不要来到去论断他人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的批评或者论断的当中，通常我们有几个的假定。第一个假定就是，我们会自以为我们对事情呢是知得很多，甚至无知道晒，但是其实我们所知的是非常的有限。有时我们只不过好像瞎子摸象，看到一方面的事物，我们就很多时候会以偏而概全，这个是一个错误。第二个假定就是，我们假定我们自己有一个的权威，我们自作一个审判官，甚至乎我们自己扮演上帝，因为我们去评论，我们站在一个权威的地位了。这个是第二个的假定。另一个假定就是，我们觉得我们自以为正确，自以为正义，我对你错，甚至很有可能是一种的自义，只不过是自以为是。很多时候事后我们会发现真是如此。因此呢，在每一个的批评的里面，我们有好几个的假定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觉得，没有这种的意识出来。耶稣在这处教导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途径。为什么呢？这样第一节就讲出来了，你们不要去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这里有可能有两个的看法，被论断，被哪个论断呢？第一个就是，你会被人来到去论断回你，批评回你，这个很常见的，在人情上面，在人际关系上面所见到的事。很多时候当你批评人的时候呢，人家就会即时来到去有所回应，即时会反驳你，大骂你一顿。这个呢是第一种的情况我们会见到。第二种的情况就是呢，有些人他们会延期来到去回应你，他不即时来到闹回你转头，因为某些原因，但是他们会怀恨在心。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气量非常之浅窄的，没什么厚道的。有些人恨你，因为你闹过他，批评过他，恨你一世，叫你永不超生。故此呢，这个第二种的回应，延期找机会你都去回应你，甚至呢可以这么说，就是私人的事公开你就去反驳你，所以公报私仇。第三种情况就是，有些人他跟你大家的地位悬殊，或者某些利害的关系，他很无奈，他只有压抑自己那种的不满，压抑自己那种的愤恨，调气就不好顺了。但是呢，你来到批评他、论断他，他当时或者即时他没法子可以来到去反弹。这个是第三种的情况。第四种的情况就是呢，当你去批评论断他人，对方他乐意去接受你的批评，多谢你对他的评论，世上面绝少这样的人。故此在这处呢，你都我们见到大家日常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，你说哪种情况比较多发生呢？第一种，你们对批评论断人，你得的结果就是人家会即时反驳你，而且呢会大闹你一顿都不定。故此我们要谨慎小心。 因此你见到主耶稣喺呢处讲嘅咧，好难可能就系第一种嘅情况。你哋唔好去论断人，免得你哋被论断。被论断，这个是人的本性的情况，我们要谨慎。一般人来讲都是你敬我一尺，我就敬你一丈，你做初一，我就做十五，以恶报恶很常见的事，以恶报善都会有的，但是能够以善报恶就甚少甚少，但是以善报恶，这个就是神圣之所在。好像上次我们讲，这个就是登山宝训对我们的要求。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第二种的情形被论断的呢，刚才我们讲是被人论断，第二种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被神来到去论断我们。圣经在其他地方讲，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又是什么。而上帝对我们的批评，上帝对我们的指责是会发生的。种的是批评，收的亦都是批评。批评论断好像一只回归的鸽子，你放出去很多时候它都会回来你屋企，故此你最好少做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得好，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情上面定自己的罪，神必按真理审判他。这个就是神的回应，被神所论断。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讲，我们平时所讲的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。哇，你说是不是的？你不信你试一下，圣经是这样讲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讲的说话。故此我们说，我们最好多讲一些造就人的好说话，少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说话。做一个比较慷慨的人，一个比较宽容的人，比较有厚道的人，对自己要严谨，对别人要比较宽容，有一种容人之量。我相信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不想被人家来批评你，如果你不想被上帝来定你的罪，你最好就不要去批评他人。故此如果我们去批评人，你要想刚才我所讲的说话，批评论断就好像一只回归的鸽子，一定飞回来你家的。如果你被人批评怎么算呢？你的态度是怎样呢？怎样他们有量度？怎样他们有宽容呢？你要想，人家对你的批评就是你灵魂的保障，对你有益的，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。这样看就对了，这样看就对了。故此求主帮助你。我们试试看第二点，第三、第四节，这里讲到一种自我检讨的必须，自我检讨的必须，必定需要的。耶稣基督用一个很逼真、很生动的比喻，来到去讲出这种的虚伪的情况。第三、第四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耶稣说，这个是假冒为善的人。那这处主所讲的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耶稣基督的言论很厉害，就地取材。刚才我们讲，你看天上的雀仔，你看野地的花草，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宝贵的一个道德的训练。这次他说呢，讲过一个论断批评的事，他说为什么你见到弟兄姊妹眼中那条刺，很小的一条的东西，但是你看不到呢自己眼中那条梁木，那条大杉、真是很奇怪。这样的好像一个笑话，是不是好像无可能呢？虽然好像无可能，但是时常发生。 點解呢？咁至少有兩個理由，啲人會咁樣情況，睇見人哋眼中一條小嘅刺、小小嘅毛病，見唔到自己生命當中行為言論上面好大嘅錯失，好大嘅弊病。可能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就係呢個人呢，佢只係睇別人嘅啫，佢絕對唔睇自己，時時唔去照鏡，永遠唔會自我檢討，所以佢見唔到自己嗰個嘅良木，佢唔睇自己嘛。第二個理由就係呢，佢故意係視若無睹，見到但係佢呢不理會，佢唔理會自己眼中嘅良木。雖然呢條嘅良木使到佢好唔舒服，但係佢藉著一啲嘅藉口將佢解釋過去，或者故意去推卸責任，不理睬自己嘅毛病，故意嚟到去掩飾。我哋話喺社會生活當中，喺呢個後現代嘅世界裏面，唔少好多好管閒事嘅人、揾人痛腳嘅人、挑剔之事嘅人士，好多好多。社會如此，教會亦都是如此。當批評別人嘅時候呢，佢對自己嘅錯處覺得好舒服，佢能夠掩飾自己嘅過失。當他集中精神來去論斷他人的時候，他自己的過失、自己的毛病好像暫時忘記了，暫時隱藏起來了。當他扮演一個法官來去審問別人的時候，來去自作權威的時候，覺得自己很公正，自己很有公義，於是他能夠自我擴張、自我無限化。因此很多人就是這樣。然而我们说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明白，就是呢，这一切都是假象来的，始终这个良木未曾被除掉。因此耶稣这次讲出来，我们有良木在眼中，怎能够来去批评指责人家眼中的小刺呢？故且这次主特别提及到自我检讨的必须性。基督徒的人生自我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，和我们的灵命成长、作主的门徒实践登山宝训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事。东西方的哲人都强调自己对自己的认识，西方的哲学大师好像苏格拉底，认识你自己，一句很重要的一句的名言。孔夫子在《论语》当中提及到，作君子应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、为人做事有没有不忠，与朋友交有没有不信、没有信用，传而不习，传授学习的嘢有没有来到去实践。故此吾日三省吾身，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人生。神学大家好像加尔文都这样讲的，基督教的要义，这本就是改革运动时期的圣经，第一章已经这样提及到了。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，我们必须要首先认识自己，如果要认识自己，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上帝。这种双重的知识是对我们灵命的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成。故此我们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们不妨反省检讨自问一下，究竟我们有多少的长进在主的里面呢？以前我做人很随便，现在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，是不是依然是这么马虎了事呢？以前譬如我灵修读经都是很散漫的，以前祷告亦都是不着意的，而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？以前有很多还未曾对付的罪恶，经常来到去重蹈覆辙，走回头路，而家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？以前存着很多的傲慢偏见，而家是不是继续来到去持守这些的偏执来到去做基督徒呢？以前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风闻有上帝，好肤浅、好皮毛，隔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增长，有没有实际体验到、眼见到上帝的作为呢？因此我们说自我的认识是我们灵命成长最重要的一步。好了，讲到第三方面，既然讲了前面对于论断的本质有认识， 亦都是提及到我们必须要来到去有这种自我的检讨。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更正对方的责任。请你看第五节，耶稣说，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。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我们不应当以一种不良的动机来到去论断批评人，我们应当经常自我检讨。进一步在这次耶稣基督提及到，我们应当互为肢体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对肢体信徒的责任。当我们做了这个自我检讨的时候，我们将自己眼中的良目除去，然后我们就帮助那一位弟兄，那位的姊妹除掉他眼中的刺。我们去对付自己的罪恶，除去自己的错谬，自己的毛病，我们去帮助我们的肢体兄弟姊妹来到去成长，去除去他的毛病，除去他的错误。在改正自己之后，我们就能够去帮助他人，去改正他人的过失。因此这处这个都是在其他的地方，马太福音后面第十八章，耶稣基督讲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有什么责任来去指出他的错误？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。教会的生活同样是这样，是一个透明的群体，我们在光明中来到相交，是一个敞开的沟通。我们大家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应当以这种的态度来到去彼此接待，彼此包容，彼此宽恕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不要含恨在心，不要常存敌意，不要有这种的不满的态度。故此讲及到灵命的成长，登山宝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。如果别人得罪我，我怎么做呢？我们以前讲及过，你去宽恕他，你去帮助他，去矫正他的过失。宽恕多少次呢？我们提过了，耶稣基督讲七十个七次。因为主宽恕我们，故此我们去宽恕他人。一个不宽恕人的人，他根本自己未曾真正悔改归正，未曾真正领受过上帝的宽恕。这个题目我们以前已经跟大家是交代过了。故此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去宽恕他人，这个是在个人的层面来到去应付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士。如果你得罪别人怎么算呢？如果你得罪他人，当人家指出你的错处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承认我们的过失，去改善我们的自己。如果我们事后知道自己的过失，我们要来到真诚的道歉，而且作出适当的补偿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不容易做，但这个是真实的属灵，这个就是我们操练灵命必经的途径。故此承认自己的过犯是一种属灵的勇气来的。人不能够很容易这样做，因为他要放低他的面子。这一方面我们期望能够彼此鼓励，在教会的当中，在家庭的里面，在职场的上面，同样我们说多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少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说话，凭爱心说实话，这个是我们值得做的事。好，我们试试看看第二个层面人生的态度了，就是对一些犬类、一些猪类的态度。请你看看第六节，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第六节。 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，恐怕他踐踏了珍珠，轉過來咬你們。好得意一句嘅说话，喺呢处耶稣基督讲出第二类或者第二层面人生嘅态度，对于一啲犬类、猪类嘅人士啊，我点样去回应呢？耶稣基督嘅言论好直接、好坦率，毫不避讳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前面那段主嚟到鼓励我哋，对弟兄姊妹我哋有建设性嘅态度，尽量去辅助对方去改善自己。呢一处佢又嚟得好突然，佢叫一啲人为犬类，叫一啲人为猪，因为佢哋嘅行为有可责之处。呢啲嘅猪同埋呢啲嘅狗啊，系咩人呢？咁我哋问。这些人的行为似动物就多过似人，故此耶稣呢来到去指出他们这样的情况，而他们的习惯是非常之的污秽。我们大家知道犬类那些狗呢，并不是屋企大家屋企里面的宠物，而是指到当时一些流离飘荡的野狗，到处在垃圾堆当中呢找食物的。咩系猪呢？猪喺犹太人嘅当中系嗰啲被视为咧不洁之动物，不洁之动物。喺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我读俾大家知。佢话俗语说得真不错，狗所吐的，他转过来又吃；猪洗净了，又回到泥沼里去菌。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啊、真是最好的诠释，有狗又有猪，这些人士呢，他们就是在这种污秽的环境当中来到生活，回到泥桶里，吐出来的又转过来吃，这话在这些人士当中就是很合适，这个是彼得的评论。这些人他们不是基督徒来的，他们有动物性，好像狗，好像猪，但是他们没有灵性，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。在这处耶稣吩咐我们很清楚的，第六节讲这些圣物，这些珍珠是什么呢？我们问，这些就是指导使人获得的救恩，使人有份于天国的福音。那当然耶稣基督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不去向那些未信的人传福音，并不是，他来都为了去寻求拯救那些有罪的人。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看这些人，这些未信主的人为狗为猪，绝对不是，否则这样就违反了他给我们的大使命。这些人不是一班普通的非基督徒，而是一班已经听过福音，但是他们刻意去拒绝接受福音的人。这些人是那些冥顽不灵、横硬之辈，轻视福音的信息，甚至对神蔑视，对罪毫无悔意的。他们的心中没有上帝，他们丧尽良心。有时我们传福音给人，都会碰到这些这样的人士，人家会对我们无礼的对待，他们不单止不相信，而且他们还诋毁你的信仰，侮辱你的上帝。这个就是加尔文所讲解释这些猪类狗类就是这样的情况。主耶稣来到告诉门徒知，他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读给大家知道这句话，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？第十章马太福音十四十五两节，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不听福音、横硬不改变的人士，没有上帝、没有良心的人。 保罗都系咁讲噶噃，喺哥罗多、喺哥林多宣教工作嘅时候，佢受到嗰啲犹太人、嗰啲暴徒对佢嘅抗拒、对佢嘅诋毁。保罗点样做呢？佢就抖着衣裳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五六两节，抖着衣裳说：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呢就系使徒保罗嘅做法。好多年前，六十年代嘅时候，我有机会在香港读书，我们教会组织一些报道队 去报道。我和我的弟兄就去到大埔，我们当时晚黑有一个聚会在大埔的教会，日间就去派单张去探访这些家庭。我和这个弟兄就来到去一个当时一条街道里面去做这些族家，来到邀请人参加聚会这种报道工作，下乡报道。当时大埔和现在很不同。我和他来到去到一间的店铺，一间卖杂货的店铺，见到一个的先生，一个阿叔在这里，我想他是老板来。于是我们就来到行上前，我就来到跟他说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来意，请他来到去参加我们晚黑在教会一个的福音的聚会，一个电影的报道晚会，将一张单张递给他。这个先生呢，他一看一看我，跟我讲句说话，我今天依然印象犹深。他说：青年人，愿撒旦祝福你们。哇，我即刻退后一步。我的弟兄他比我更醒目，撒旦不会祝福人的。我相信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我希望大家这些事情不会临到你，但是呢，这个经历呢印象犹深。我相信诸类犬类就是这些人士。所以如果有人好像这样来到去呢，抗拒福音，就是等于将自己放在诸类狗类的行列当中。我们亦都不必来到去勉强对方去听福音，不要让人来到践踏这个救人灵魂的佳音，看为又便宜又贱的东西，这些是珍珠，这些是圣物。当然我们说这些是并不寻常的事例了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来到传福音，在我们的朋友亲戚的当中，我们都是忍耐又忍耐，好像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主日的讲坛的信息，我们传福音的态度要忍耐，我们帮助别人认识救恩，这个道理。然而呢，这个是我们第二方面层面的人士。好啦，我哋试下睇第三方面啦，为咗拖迟大家少少嘅时间，我哋迟咗开始。第三种嘅责任系对世上众人嘅态度。嗱，请我哋大家读一读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句说话是我们所说的，它是叫做金科玉律，金科玉律，很宝贵的说话。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当中，都有好像类似的这样的说话，类似，不过比较从一个消极的角度，负面的角度来到讲出来。中国人的论语都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大家都识的了。在希腊的哲学斯多亚主义的当中，亦都有差不多类似这样的主张。在旧约的次经的里面，一卷叫做托别这本的书，第四章十五节有这样的说话：你所厌恶的，不要给予别人。我们讲及到中国的论语、希腊的哲学、旧约的传统，都有这样类似的说话，但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、消极的角度来到讲出来。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你觉得不好，不要比过他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是耶稣基督这句说话呢，是非常之正面、非常之积极的，跟刚才我所罗列的几方面负面的主张有所不同，是一个非常之崭新的道德标准，是极崇高的伦理的尺度。将自己摆放在别人的处境当中，然后你想一下，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呢？ 然后你起来照做在别人的身上面。这个就是这句说话的意思。你愿意无论何事，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待人。这句说话非常之厉害，非常之厉害。一个很接近这句说话的要求就是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。人人都懂得去爱自己的，照顾自己，关心自己，体贴自己，这种自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。中国人很自私的，有句说话大家都听过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！哇，好厉害！当然我哋基督徒唔会咁样睇啦。中国人系好自私嘅，故此咧，柏杨先生写本书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就咁解。嗱，我哋话咧，呢个系一个情况，人人都好得去爱自己，但系圣经要求我哋爱人，好似爱自己一样。呢一种照顾自己嘅做法，关怀自己嘅态度。我们去爱别人，照样做在别人的身上面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只为他人的人，一种的博爱的人。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叫我们运用一点的想象力，自问一下，我想别人怎样对我，我就要同样的来到去对别人。这个绝对不是容易做的事，事实上这个是极高的道德要求。举例，譬如你不想别人来去批评你，刚才我们讲到论断，你就不要去批评人了。如果你想别人去称赞你，你就试下慷慨一点，多去讲几句称赞别人的说话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想别人去帮助你解决你的危难，好了，当别人有类似等同的需要，你就要主动的来到去帮助他人。你来到教会，你好想人家来到去关心你，向你问安，读到这句说话之后，你就要主动地去关心隔离那位朋友，主动地来到向他问安。故此人讲得好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不要问教会能够为我们作什么，你应当问下自己，我能够为教会，为我的兄弟姊妹作什么。当这个问题这样问的时候，整个教会生活就改变过来，这个教会就有机会复苏过来，有机会成长。故此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做，我们就知道天下太平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你不想别人去偷你的东西，你一定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。你不想别人家来去伤害你，你也不会去伤害他人。你想别人对你好，你一定会去先善待他人。你不想被那些醉酒驾驶的人士来到开车撞到你的汽车，你一定会不去喝酒，来到去精神良好的状态之下就得驾驶你的汽车，以致能够有安全的交通。如此类推，我们见到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由个人到家庭，由家庭到社会，由社会到国家，由国家到世界。这个时候一定不会再有那些自杀式的炸弹，不会再有那些恐怖主义的活动，更不会有核子军备的竞赛。咁嘅时候，我哋知道喺我哋多伦多呢个嘅大城市，大家都能够欢喜快乐嚟到去共存共荣。如果人人都咁样做，呢个就係天国嘅人生。呢条嘅道理好简单，好简单，能够解决一切世上嘅问题，人际嘅问题，国际嘅问题。因此耶稣讲，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了。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为什么做不来呢？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家庭这么败坏呢？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重生的生命，成圣的追求，不断的操练敬虔的实践。 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核心的精神。故此我们以前讲及到耶稣基督讲，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上帝完全一样。故此知易行难，知易行难。在这个标准之下，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败，不同程度的亏欠。我们必须要经常来去警惕自己，存有悔改的心，不断的依靠神给我们这种的耐力，来到去落实主所给我们的教训。各位，这个就是真实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故此我将这条金科玉律再次我们彼此提醒，来到送过给各位，是非常之重要的原则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都过了，我都不是好想再次拖迟大家，或者我们将时间交给Pastor Sowen。多谢各位。
好，麻烦林明雄。